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正在这个复活节的季节当中，就是大地当颂扬，将一切哈利路亚献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再一次借着门徒月，一起来想门徒的属灵气质。在这边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一生是为实现神的爱而活，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活？我相信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截然的不同。一个为实现神的爱而活的人生，跟一个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活着的人生，我想那是非常不一样的。特别是在有一次的这个股市大震荡的时候，有一个千万的富翁，他损失惨重，在一生积累的这个财富一夜之间就仅剩下1%。所以第二天人们就在报纸上读到他跳楼自杀的消息。富翁来到上帝面前，劈头就愤愤地说：上帝啊，你太残忍了，我大半生的奋斗都得到你的帮助，为何在最后一刻你让我破产了？上帝就很慈祥地望着富翁这样说了：孩子，你的成功不是因为我帮助，而你跳楼更非我所逼的。事实上，我认为你根本不该跳楼。那富翁就说了：我一夜之间从千万富翁沦为破产的一个穷光汉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以后的生命完全是多余的，我没脸见人了。上帝就跟他说：你大半生自强不息，从一个穷汉变成了千万富翁，令世人钦佩。到了破产那天，你仍然拥有原先的1%的财富，还是个10万的富翁。你看看那些乞丐吧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，他们连100块都没有，不是照样活着好好的吗？这富翁就很生气地说：拜托，我与富翁能相提并论吗？我与他们的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里面，好不好？上帝就跟他说：是的，你们的境界完全不同，也致使你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欲望。其实你并不是死于破产，你是死在那些无穷无尽的欲望当中。你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辛苦，压力大，收入少，总是看人的脸色，各种的不自在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活得比你更轻松。你看一看世界上的其他的生物吧，你看看白脸黑雁，有一种鸟叫白脸的黑白甲黑雁，它的巢筑在400英尺的悬崖上面，它出生仅仅几个小时以后，它们就要下去地面来觅食，来找寻食物。这个燕爸跟燕妈可以飞没有问题，但是燕宝宝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飞了。但不跳就会饿死，求生的本能能让他纵身一跳，幻想自己有强大的翅膀可以飞下去。很多在下坠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甚至就会碰到悬崖边的石头，最终有些燕宝宝幸运存活下来，而有一些则在这样跳下去的时候，他们不幸死去了。就在他们出生才不到几个小时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。大自然一定要让你活得舒服才合理吗？不是的，这就是大自然，它不会在乎你过得快乐或者痛苦，它有自己的规则。你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经历千疮百孔，屹立不倒，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当这个富翁听到上帝讲了这么多话之后，他感到非常的羞愧，他就恳求上帝说：那么你愿意带我回到天堂吗？上帝说：我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分钟生命都不是多余的，而后天赋予你们的欲望是魔鬼，不是我。上帝接着说：为生命而奋斗是我对人的要求， 为欲望而奋斗，那是魔鬼的驱使，因为你的生命终结于你的欲望，所以我无法带你上天堂。当富翁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哭了。上帝怜惜地看着面前的那朵花，就说：天堂里没有欲望，只有如花的生命，一个人活着才有希望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为实现自己那无穷尽的欲望，就得吃苦受罪，甚至想不开寻短，但是人为着实现上帝的爱，才会活得轻松得力。门徒追求的就是如何实现上帝的爱，门徒的属灵气质就是坚定的依靠耶稣，敬畏上帝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散发在基督里的馨香之气。这些属灵的气质将具体表现在令人信从主耶稣、主内亲爱众圣徒的生命上面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四章13-16节，请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以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以事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段经文当中有几件事与门徒的属灵气质有关。门徒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的人。我们称为神的门徒，我们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要背神的话语，大家在同一个基础上，我们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的人。这特别在这边同归于一，这个一不是一个一而已，同归这个一是三而一的神。我们门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三而一的神的时候，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，这个一就是完全的一。第二个是门徒是认识上帝儿子的人。做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主自己。在约翰福音17:3说：认识神以及你所差的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门徒是认识上帝儿子的人。第三个，门徒是在基督里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人。这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，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个这个肉体，但是我们这个肉体需要在哪里？我们需要长大成人，我们不能永远做一个属灵的小孩，长不大。就像我们家里有小孩子一样，你刚出生的 baby， 他不可能永远做一个 baby， 他不可能永远停在2岁当中，除非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以外。但父母亲都希望孩子成长得好，神的儿子，神的期待他的孩子们也成长得好。所以这边说门徒是在基督里长大成人，而且怎么样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人。第四个，门徒不再做属灵的小孩子的人。第五个，门徒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，在神的家中越透明越好。所以在最近当中，我们你看我们的 board meeting 之后，我们向弟兄姐妹来报告在 board 所做的决定，然后就需要更多弟兄姐妹在那件事上的 input， 好让 board 能做得更好，来服务我们弟兄姐妹，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。第六个是门徒是凡事长进，连与元首基督的人。我想做神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凡事上追求长进。也许那个长进并不是很明显很突出，但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不是要争第一，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生命不是要在凡事上争第一，我们在教会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最终是要争合一。如果我们能争到合的时候，就什么都是在神里面是第一的。 但是很可惜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在这个合一的事工上的这个神的定规上面，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。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说，门徒是什么？他是凡事长进，然后连理元首基督的人，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人。第七个门徒是愿意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的人，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这个人，不是我是某某人，不是我这个人是怎么样，而是神借着他自己把我们全身都靠着他联络得合宜来侍奉他。第八个门徒是愿意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的人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的人。感谢神，让我们每个人的不同的恩赐，有些人有祷告的恩赐，有些人唱歌的恩赐，有些人有弹琴的恩赐，有些人有特别为人代祷的恩赐，关怀的恩赐，不等等不同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门徒就是愿意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来彼此相助的人。不管你们教会有多少人，但我们就是像一个人一样，同归于一，来侍奉主，来荣耀主，来敬拜主。第九个门徒是在爱中建立自己的人，门徒是在爱中建立自己的人。所以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形，有些人看起来很美，相处的日子久了以后，你会觉得他越来越不美。有些人看起来算是不错，与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只觉得对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够让你学习的，平平淡淡，十年如一日。有些人刚接触的时候觉得他普普通通的，可是相处的日子时间越久，你会越觉得他与众不同，他一直在成长，他一直在基督里面追求成长，他的生命不断在提升，他的生命不断在更新，他散发着一种美丽的属灵的气质。你会碰到这样的人，所谓成以中行以外，一个人里面有什么样的品德，外表就显露出来。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，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就要为自己的脸孔来负责任，过了四十岁要为自己的脸孔负责任。然后对基督徒来讲，信主的年日越久，就越应对自己的属灵气质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来负责任。我想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信主越久，也表示我们跟神跟主我们接触了更多，我们会在他的里面，我们会被塑造成一个属灵气质更好的人。而这样的气质，我们说气质是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。我们说对姐妹来讲说，气质是什么？是最好的化妆品，是最好的化妆品。人很注重外表，现代人用不少钱去瘦身去美容，但是基督徒除了注意自己的仪容之外，更要用心去追求内在的生命的品质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箴言31:30说，艳丽是虚浮的，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我们再来看何谓属灵气质，我们一直在讲属灵气质，到底什么是属灵气质？属灵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做感化、圣化与强化的工作，令我们内心败坏的本性如仇恨、憎敬、恼怒、嫉妒等渐渐的被剪除，而且取而代之的是什么？是神的性情。在彼得后书1:14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。因此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门徒的属灵气质是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总归来讲，最终是门徒的气质在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散发出神的性情的这个气质上面，跟神的性情有份。门徒的属灵的气质就是有神的性情。马太福音5:48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 那是什么？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就是怎么样？那是神的性情，那是神的性情，那是得以神的性情有份的一种生命，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按照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在门训的时候也上过这个课程。上帝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二十七节就是说，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我们知道神的形象是什么？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当中，他从花草，从光花草树木一直创造，一直创造，创造到人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格的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好像做了会议一样。当他们做了会议以后，他们开始来造人。在这个会议当中，他们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，所以这个形象包括我们内在的情感、内在的理智、内在的智慧等等，神的性情都在被造在里面。然后我们外表上是有神的像，神的像，那神的像 是在哪里？神的像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。我们在去年讲到哥罗西书第一章书节说什么？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什么的像，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。所以上帝的像是像什么？上帝的像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那基督，那我们的像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基督的像来造的。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。神当初开始造人的时候，他造亚当的时候，他是那个是个人的名称，是个人。所以神所造的亚当，第一个造亚当是他是集体的人，他是复数的，不是单一的亚当。当神造亚当的时候，他是个复数的人，所以在二十六节才说使他们管理。圣经不是说使他管理，圣经说使他们管理海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，所以是个一个集体的人。所以如果你看原本圣经是人啊，他是亚当是个人，亚当是个人，他是个阿旦，而这个阿旦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阿达玛来的，尘土的希伯来文是阿达玛。阿旦从阿达玛来，阿达玛又在变成阿旦之后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人活在世界上。就像我们明天要为九恩镇的父亲谭英弟兄来做告别礼拜，在地上神赐予他长寿105岁，但是105岁之后他又归回尘土。所以我们说所使土归土，尘埃归尘埃，那总是牧师在这个安葬礼拜的时候要最后要讲你的一句话。所以阿旦是从阿达玛来，阿达玛最后人又回到哪里去了？回到阿达玛。神用阿达玛造人，用尘土造人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人怎么样？人非常的渺小，人是非常的渺小的人。我们从哪里来的？我们从尘土所造的。当神用尘土造人的时候，他在他鼻孔里面吹一口气，然后他就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是那神他在我们里面吹一口气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照了神的形象造的。那当神造我们的时候，他把他的性情怎么样照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。这已经 built in 在我们里面了，这告诉我们神已经把他的性情照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照他的形象照的。何等恩典，神将爱我们。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我们都很清楚为什么这么说，因为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哪里？在人的心里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的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所以就是说神的性情已经逼问在我们里面了，所以他自己会显明出来。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我们的里面的心里的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咱们看属灵气质从何而来，到底属灵气质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属灵气质不是装出来的， 属灵气质不是学回来的，而是在基督里面才能活出神的性情的一个样式。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活出神的性情的样式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一个人要成为新造的人，一个人要成为在基督里面有神性情的人，他必须要怎么样？他必须要在基督里成为什么？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一定要确认这一点，我们不是活在旧造里面，我们是活在一个新造里面，是神自己把他们自己造在我们里面的。所以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当我们真的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在上门训的时候，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讲，就是一个手套。一个手套你放在那边，你看你马上知道这是一个手套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手套什么时候能产生了功用出来，这个手套什么时候能活过来，是当什么？当我们的手伸到手套里面去的时候，它还是手套，它还是个手套。但这个手套能怎么样？它能做事情了，对不对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在被造的时候，神已经造我们这个人，但我们这个人要怎么才能有用的人，才能成为有神性情的人？要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使他自己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怎么样？我们就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当耶稣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，我们享有神的性情，所活出来的生命完全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你如果不在基督里面，你就活在旧的形态里面，所谓的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的性情、你的生活习惯、你的言行举止都不能受到圣灵的引导而去改变。相反的，你一旦信了主以后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你就是一个凡事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的一个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忧虑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压力大，很多事情突然间临到。但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书也告诉我们怎么样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有神性情的人怎么样？属灵的气质就是有基督的平安，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怎么样？做主，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的人，你就自然拥有属灵的气质。这种气质是由内而外，渐渐脱离过去旧有的本性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十三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念经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一个有上帝性情的人，与上帝性情有分的人，他是上帝生的。从上帝生的，就是从灵生的，因为上帝 是什么？上帝是个灵，就是从神生的，就是他是个从灵生的。从灵生的就是什么？就有属灵的气质。这是我们的 point。 我们要说的属灵气质 是从这边开始的，从这边来的。那么这个属灵气质包括些什么？那是在圣灵在我们的全新的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，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是圣灵在我们全新的生命当中所结的果子，共有九种特质，就是圣灵的气质所包含的。那么在加拉太书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好吧，我们再把这段圣经我们再一起念下来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。如果你再往下看的时候，在二十四节以后，你就知道说他写什么。他写说，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着圣灵来行事。这是属灵的气质。我们刚刚学过基督徒的基督徒成长101， 的第二课，我们都学过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地方，格里汉牧师他把圣灵的九个果子把它分成三类，在这三类的圣灵果子当中，它每一类都代表着你生命中的不同的关系。我觉得这是我看过大家分类最好的一个方式。他把第一类分成三个果子，是前三个。第一类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向神的关系。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，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来展现这一切，但是这么告诉我们说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是，这是我们向神的关系，我们向着神的关系。所有基督徒的美德当中最大的是什么？最大的就是爱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三节这样说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什么？最大的是爱。是在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的第一个是讲到是爱，爱成为爱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优先。也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什么？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你要爱人如己，对不对？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们昨天在预查的时候讲到，每次当你在新约圣经当中读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，那是指什么？当每次提到在新约当中提到律法和先知的字眼的时候，那是讲什么？那是讲到旧约，那是指的是旧约。所以这两条是旧约的什么一些道理的总纲在那里。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，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诫命？这是旧的诫命。耶稣又给我们新的诫命，根据在哪里？在这个旧的诫命上面。耶稣说怎么样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对不对？像我爱你们的爱你们一样。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什么？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爱永远是最大的，爱永远是最大的。为什么基督徒要这样去爱？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爱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他本身就是爱。这个世界竭力在追求快乐，但是基督徒当追求什么？当追求喜乐。是在追求快乐，可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是追求喜乐。耶稣说，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对你们说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这你们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。第二类的果子是什么？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这是什么？向外的，是我们跟人的关系。第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现在这个是第二类的果子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这是我们向外的关系。当环境人事与你唱反调的时候，就是你要有耐心，要生忍耐的时候。我们刚刚讲过那个大富翁跳楼自杀的事情，上帝跟他说，大自然一定要让你感到高兴才合理嘛。大自然里边的一切，不是在适应我们的，而是我们要去适应它。再讲多一点，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主，有时候也不是在这边寻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，反正有时候在教会的生命生活当中，在敬拜当中，有时候并不是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，有可能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当这个环境人事物与你唱反调的时候，就是你要用耐心，要生忍耐的时候，神会借着兴起不同的环境来塑造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来锻炼我们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好，让我们跟人的关系建立得更好一点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一节跟雅各书三章十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情：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地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清洁，后世和平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第三类的果子是什么？就是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 这是什么？向内的，对我们自己，我们必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培养这样的性情、信实。信实在美国的社会当中，在你跟人与人的关系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自己对自己不信实，你就对别人不信实，一定的。所以这个信实，然后呢，要怎么样温柔？温柔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，然后再来节制。好像信实，好像我们觉得那个好像比较容易，其实不容易。温柔也是这个样子，节制是这样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向内的，在我们内在的生命当中，在内心的活动当中，我们必须要经常来提醒我们这个人活在神面前，他所需要的果子当中，这个信实、温柔、节制是多么的重要。这是我们的生命力，这是我们的见证，这是基督徒门徒当中的特质里面，或属灵气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件事情：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节制的性情就是你能掌握自己的思想和行动。如果你有属灵的节制，就是让圣灵能掌管你的生命。今天早上在我们的练唱诗歌当中那一首歌，圣愿你来掌管我心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要让我们真的学习怎么样在信实里面，在温柔里面，在智当中里面来跟随主。那在这里有五方面，我要再补充说明这九个果子的事情。那么第一个就是说，圣灵的果子，这个果子是有九颗，但是它是个这个果子，圣灵的果子是个单数的，它本身是个单数的，它不是复数的，就如同一颗宝石能闪亮出九面的光芒一样。圣灵的果子的九种特质是全套的，缺少其中的一样都不算完全。那么事实上他们之间是前后呼应的，互相联络的，共同发挥作用的。我们刚刚讲到格里安牧师把这分成三个类别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像什么？像神。第二类别是像什么？向外，人跟你，对不对？第三个类别是什么？像是向内，像自己。所以事实上他们之间是什么？前后呼应，互相联络的，共同发挥作用的。所以我们要把最高的、最前面的、低的献给神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这神所要的。然后我们才看到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跟人的关系里面的那一种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然后到我们自己的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如果我们重新把这九个果子这样重新再重整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这是个单数的圣的果子，但它有九种不同的一个生命的展现。那我们看到在这里，我们必须在两个领域当中去操练活出这九种特质。第一个就是透过每日渴慕亲近神而得的恩泽，每日渴慕怎么样去亲近神而得到恩泽。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你们若亲近神，神就必怎么样？亲近你们。你们若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也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然后这人就怎么样？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里面，必须透过每日渴慕亲近神而得的恩泽。第二个是什么？透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去操练，才能驾轻就熟，越趋完全。第四个，当我们重生得救成为新造人以后，不是一刹那就会变成属灵的完全人，不再软弱或犯错误或跌倒，而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克服肉体的软弱，铲除心中的杂草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昨天早上七点钟，门徒训练当中，我们已经完成了第八课。在我们要进入第九课之前，有一个什么行动，对不对？重温你的什么？你的门徒之约。重温，在重温当中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在过去的这个课程当中，我们所学的，到现在我们有什么要改变的？我们什么要加进去的？我们从那边有什么不同的学习？在那边我们花了一两个小时，大家来分享，在那个关系性的门徒训练里面，我们寻求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 我们慢慢来成长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第五个是什么？属灵的气质与属世的情欲是迥然不同的。一个是爱神所爱，一个是恶神所爱，不喜欢神所爱的。一个是为主而活，一个是为自己而活。就我们刚刚讲到说，我们的生命是为了实现神的爱而活，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活着？一个是在救恩的基础上，一个在个人的情感与喜好上面。最后我们要看到是如何切实的拥有这属灵的气质。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一起念听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。我们刚刚讲到神创造我们，被造神把他的性情已经庇荫在我们里面了，但是要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的时候，我们原来像那个手套，但我们需要基督，迎接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来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来改变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这个人能活得更好。所以保罗他说什么？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。因为他觉得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还是没有进入，所以他没有进入没有关系，他再受生产之苦，再次像母亲在分娩一样那一种痛苦，直到他们能成形在基督的里面的心里面。所以有三件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成为虚心的人，我们要怎么样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拥有这样的属灵气质。一个是要成为虚心的人，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当中讲了八福的时候，他最先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怎么样啊？因为他们必见什么？必见神的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心是承认自己灵里缺乏，就是灵性状况已来到极度贫穷的阶段，正等待着主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人的天性都是怎么样？自满自主的。我们习惯于维持现状，正如老底下教会一样，不冷不热，以为自己已经富足了，一样都不缺了，主却一针见血的道出他们的正处于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危险当中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虚心里面，只有虚心的人才会觉察到自己的有所缺乏，只有真正看见自己有所缺乏、缺陷的人，才会愿意请圣灵来做修补的工作。正在做修补的工作。第我们看到成为安静的人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快速与效率的时代当中，早上起床就忙不完的事情，一个一样接一样，分秒必争。就像我们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就好像那个礼拜会很忙，礼拜从早上一大早就起来，一直忙忙忙，可能忙到晚上，可那天整个你的生活跟以前都会被调动了，总是感到分秒必争。到了晚上，整个人已经筋疲力尽了，怎么还能有时间来安静在主前，让主跟与主灵交呢？但是许多时候，我们要像马大，为许多我们很会像马大一样为许多事情忙乱，但主耶稣要求我们要想像玛利亚一样，在忙碌当中安静下来，让圣灵安息在我们里面，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个空间。只有安静，我们才能听见主的声音。只有选择藏在葡萄树里面，枝子才能怎么样结出属灵的果子。马大的问题在哪里？难道他为主的肉身预备饭食忙碌是错的吗？其实他的错是在于没有把生命的优先顺序把它排列好，那个差别在那个地方而已。他所做的非常好，但是他没有把生命的优先顺序把它调整好。你看玛利亚，她不同，她懂得分辨时候，知道在那个时候坐在主的前面听到是好的福分。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么一个快速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放慢我们的脚步，腾出时间静候恩主来聆听他的恩言。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，他神要他放慢脚步，所以他教会做礼拜的时候，他走路跟以前不一样，走路一点点快，那现在他走路说再就走就这样走。那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很奇怪，说你是怎么了？
你是不是有生了什么东西，走路不方便？
他很生气，他跟他说不是，因为圣灵要我放慢脚步，要慢慢的走。第三个，称为柔顺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先学会让主做，然后我们才有力量去为主做。很多时候我们要先学会我们去让主做，然后我们才有力量去为主做。我们总是想着多为主做点什么来报答主的恩典，报答主的爱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要学会什么？让主做，他想为我们做的，我们让神来做，所以我们才能为主做更大的事情。你如果不等候主，你就冲在前面，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冲在神的前面的时候，我们做到后面，我怎么样？筋疲力尽，效果不彰，然后我们都累得要命。但如果我们是让主做的话，先学会让主做的话，然后我们才会渐渐体会到有力量去为主做主要我们为他做的事情。那主耶稣他在三种比喻里面讲到四种不同的土地，那属灵的气质跟这四种土地有关，可以代表四种生命的品质。那我们看到在这四种生命品质当中，第一型是心不在焉型的，对神的道无心领受，左边进右边出，因此属灵的生命等于什么？等于零，这心不在焉的。然后第二种是心田肤浅型的，心田的肤浅，对神的道欢喜领受，但属灵生命却毫无基础，一旦遇到困难，生命就怎么样？枯干了。什么叫枯干了？第三种是心有别主心，对主的道有所领受，但却同时放不下世界的好处，爱主又爱马门，心田积满了一大堆的荆棘，因此也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第四种是什么？心里柔顺型的，对主的道全然领受，也全然结出属灵的果子来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。那这四种不同的结果，问题不在于种子，而在土壤的好坏。神所赐的种子是优良的品种，种子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就具备了成长的生机。问题是什么？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田，成为好的土壤没有？这是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一起来思考来学习的。保罗曾经语重心长的对加拉太的信徒表露他的忧心，他说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，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。保罗这句话含有双重的意思，第一个是加拉太的信徒是他一手带领信主的，他的母亲把他们生下来，盼望他们一天一天能够成长，以致基督荣美的品格能逐渐成型在他们生命里面。那第二个是说，加拉太的信徒的属灵生命出了问题，不能反映基督的属灵气质，令保罗心中绞痛，感觉好像再次承受分娩之苦一样。主对我们的心何尝不是这样子？当我们的生命充满属灵的气质，让基督荣美的形象早日成型在我们心里，以致得以长大成人，完了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同来念尼布尔祷告，来做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。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祷告，来做我们的祷告来结束。神啊，求你赐我宁静的心，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事，赐我勇气改变我所能改变，赐我智慧分辨两者的差别。神啊，求你教导我珍惜每一天，享受其中的每一刻，以苦难作为通往平安之路，纪念这是耶稣所赐，并非我配的，信靠你，降服你的旨意，这样我必在此生得享喜乐，将来与您一起享受永生福乐。阿门。我们来唱三力颂。
赞美三神万福之根。